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太监就问了，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这个世界上有谁是这样，神的仆人却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这么怪呢？那是指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吗？先知自己，我们说以赛亚自己也有多少可以应验这个经文的地方，那我们也说每一个神的仆人有应验这个经文的地方，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耶稣啦。所以这是指着谁呢？不是以赛亚自己，最重要是指的另外一个别人，这个人他所受的一切的苦，一切的委屈，性命的一切的被夺去，那么是让那个时代，他的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得到最丰富的救恩。那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整个圣经是要传讲耶稣的，整个圣经这不是灵异解经，也不是牵强，但是圣经要求我们把经上的话指着耶稣来说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42节，他们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千里迢迢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跟人传耶稣。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慕的人，哎呀，我怎么没有碰到这么可慕的人？康来昌，你没有碰到这么可慕的人，因为你自己不是那么顺服的人。哎呀，我如果能够像腓力那么顺服，我相信神会让我碰到像太监这么可慕的人，然后就结了这么大一个果子。哎呀，我没有碰到这么一个能解经的人，神怎么让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么多困惑呢？哎呀，因为你不是一个像太监那么可慕的人，神就没有让你碰到一个像腓力那么能解圣经的人。哎呀，当然我们不是死板的来说这个话，只是我们真的是说神的安排是好的，这两个人绝配，他们绝对的最好的配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那么深那么丰富的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今天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传福音，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渴慕。我们口渴的人有福了，口渴的就得饱足，记得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还没有得到饱足，因为我们不够饥渴，我们不够对上帝渴慕，上帝的义渴慕，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圣灵渴慕。若是神一定会给我们丰丰富富满足我们，可见的这种渴慕也来自上帝。那我们也不断的顺服，越顺服越有这种腓力的奇遇，奇妙的这个经历。好，现在所有这些看起来很可怜很不好的事情，哎呀，这么多的大太阳，然后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去，都有了答案了。或者是太监，哎，这么多年的渴慕，现在得到了答案了。各位，真的，他到耶路撒冷他找不到答案，因为耶路撒冷是现在是被盗的。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跟那些文士祭司讲，他们更是不会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因为他们把耶稣杀掉了，而且这个时候正在逼迫耶稣的门徒。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可能也找不到，他也在耶路撒冷恐怕也找不到什么基督徒可以问，因为大家都离开了。我们在前面第八章看到大家通通都四散了，除了使徒还在，但使徒在恐怕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因为那是逼迫的时候。哎，我有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哦，旷野真的开道路了，沙漠真的开江河了，真的太监不再是哭诉了，哎，神的带领美好，但是是那个信靠顺服的人才能经历这样的美好。36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显然也知道受洗的事。各位，很多宗教都有，在当时特别犹太人，我们讲过犹太人在归向悔改的时候他们需要受洗，这就是约翰的洗，表示悔改，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当个人外邦人要进前人，最后要成为犹太人的时候，那么他们最后一步也是男人要收割礼，要受洗，好像表示把过去的所有的洗掉，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基督徒也有一点这个意思， 我们的受洗也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借着这个见证领受上帝的恩典，借着这个仪式领受上帝的恩典，证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而且立志靠着神的恩典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要受洗，我要归入基督，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享受基督，我要荣耀基督。有妨碍吗？各位，当然没有妨碍。我们在罗马书也看到，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你信了就受洗。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很多人来受洗并不是一定是信，他们只是敢搭一个 bus。 那约翰讲的是你要悔改啊。不过我们相信信是一个更恰当的字眼啊。那在小字里面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那菲利说啊，如果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很可能是后面人加的，但是我们相信太监也一定有这样的信心的。因为整个原来以赛亚书讲这很非常可怜的上帝的仆人，就是讲耶稣。当然要再讲的完全，是因为只有无罪的能够替我们赎罪，而且只有上帝的儿子能替这罪人赎罪。所以耶稣虽然是上帝的独生子，虽然是最伟大，但是他就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替我们赎罪。当然这里也是因着各样人的罪恶，让这个救恩得以成全了。虽然犯罪的人不应该因此得到奖赏，而我们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于是吩咐车暂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好，这个有点稀奇哈，他去受洗，你看到碰到有水的地方了，在沙漠，这是第二次奇妙的事了，就第一次。或者第三次吧，第一次是上帝叫腓力去走这条路，第二个在那荒凉的地方他们居然就碰面了，然后有一个人就居然在念以赛亚书，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就居然能够解以赛亚书，然后明白的时候又更恰当的这里突然他们碰到有水了，沙漠里很不容易碰到水，他们就碰到水了。那你说啊，有的人受洗有很多很多的妨碍，很多的困难，他这受洗就一点妨碍和困难都没有，因为他真是预备好了，他真是自己想要受洗啊，神就为他预备了这个地方，预备了这个人，预备了信息，预备了圣灵，最重要他的心被上帝预备好了，那神就把其他一切预备好的也都给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好，好像上帝把一切使我们能预备而且得到更丰富的。上来以后，主的灵呢就把腓力提了去，这个把主的灵提了去，当然我们也知道哈，在列王记上18:12和俄巴底对以利亚好像说神会把你提到不同的地方，列王记下2:16也是当以利亚被提升天了以后，他有一些门徒还以为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哈，神会把我们提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这种事非常非常的少啊。到底腓力是怎么被提走的我们也不知道，各位也不要太看重这个事，很多人就在想这种神迹，其实也希望这种常常经历这种神迹，其实我想我们不必太花时间在这上面，我们需要的是信靠顺服上帝，信靠顺服上帝有神迹，其实那真一点不稀奇，我们经验会很快乐，但那不稀奇，更棒的是当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就应该就能够信靠顺服，我们就愿意听，当还没有碰到太监的时候叫你往南走就往南走啊，这就了不起。当你多年没有答案的时候，你就继续的渴慕寻求，看书，神就看圣经，神就会为你预备的。那现在提去了，我们再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了，我想也是显得很妙哈。是我宁愿希望我是被提到这里来的，我不要走那么多辛苦的路。哎，可是上帝叫你先苦然后甜，先走了好多路好辛苦，现在把你提到哪里来，他就在亚索都那里。感谢主，不管有没有被提，不管经验什么样的事情，总是在传扬上帝的话。太监上来没有看见他了，他是欢欢喜喜的走路。哎，这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看到，人间是不喜欢分开的，尤其是相爱的人分开更是痛苦，但是耶稣跟门徒，耶稣跟教会好像分开了，好像等到再来等得很辛苦，但是因为有圣灵，因为 教会在遵行上帝的话，实际上这个分开是让他们有更好的团聚，实际上这个分开也是让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这里也是当太监跟腓力分开的时候，太监应该很难过，但是他欢欢喜喜，因为他得到基督，腓力也欢欢喜喜，因为他传扬了基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团聚，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经历到这种在一起的快乐，但是我们肉身就算不在一起，我们有灵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跟主结合在一起，跟弟兄姐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最美好的。第九章第一节讲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是在斯蒂凡死的事上有份的，那么他继续觉得他做得非常对，他觉得应该多方逼迫这样的人。后来使徒行传他曾经讲，他觉得应该做，这是一个责任，这些人是坏的。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做的才是坏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真是危险了。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是这么凶不断的在逼迫基督徒，后来他口吐出福音的话，这是多么美好。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变化，我们口中不再有那些毒蛇猛兽，我们口中不再有罗马书第三章的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引那个诗篇里面的话，他们的这个喉咙啊，诗篇十四篇啊，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就是在这边所讲到的这些还有诗篇五十三篇哈，一到三节，这里所讲到的这些现象就是不信上帝的人，或者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这样，不信上帝的人都会这样。那他们的邪恶最多的就是表现在他们喉咙，满口都是咒骂苦毒杀人。那这可以是很为义，很以为自己是为义在做这些事，像扫罗一样。不过后来感谢主，他说的都是祝福的话，让人归主的话。当然人不信主还是会有咒诅，但是扫罗有改变，他现在说这些话，他求大祭司给大马，求文书给大马士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应该也是就是要处死哈。你看到这里信奉这道这个基督徒三个字还是没有出现，他们信奉的是基督，他们信奉的是一个道，他们信奉的是一个话话就是真理了，道就是一条路了，他们信奉这条路这条路当然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然就是到上帝那里的耶稣这条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好，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个路加的这样的写法跟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情形也蛮像的哈。这个牧羊人呢在旷野按着根刺看守羊群，那么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都是一样的光，真光照亮了，让那些牧羊人知道救主降生了，让扫罗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知道真理是什么。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好，我们知道扫罗应该这一生没有见过耶稣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后来耶稣也向他显现，那扫罗也没有逼迫过耶稣但是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还有整个圣经有耶稣的教训里都有讲这个逼迫了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逼迫了耶稣撒加利亚书有摸你们的就是摸耶和华眼中的同人，我们在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逼迫我们的就是逼迫了基督。那他说，主啊你是谁？显然这个震撼已经要叫扫罗知道，或保罗知道跟他说话的是很重要的，是可以称为主，当然这主不一定是指神，但是很恭敬了。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哎呀， 我们所逼迫的耶稣居然成为拣选我们的人，我们所逼迫的耶稣居然成为爱我们的人，我们所逼迫的耶稣居然成为赦免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感恩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生活中更多谦卑承认自己的 无用和错误呢？第六节，起来，你看呢，要他起来。我们看到使者也是要腓力起来。我们也看到在约拿书里面的时候也是听到要起来。在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说你起来往平原去，然后他就起来往平原去。好，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就去做。这里你不必再倒在地上了，你起来有工作给你做，不要再沉睡致死了，起来有工作要做，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在另外两处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六到十一节，还有二十六章十二到十八节，那里有讲到说耶稣已经跟他讲了他要做的事情，那么告诉他他要如何为主受苦，他如何要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特别在二十六章那里有讲十六节啊，你起来。那三个地方记载不是很一样，这里跟二十二章是类似的，好像没有在当场就讲。不过我想都有讲，只是有侧重不同的地方。保罗自己有讲，那么路加有他的讲法，都是对的，都是真理，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不过在这里呢，重点在有人会告诉你。那重点保罗在这里是非常困惑的哈。那么在亚基帕王面前就要把自己的神志清晰讲得很清楚哈，是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上帝是直接跟我讲的，没有再提到亚拿尼亚哈，这个腓斯都，在腓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保罗是这样讲的。那他是这样的经历。不过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路加在记载的时候，就是说他好像没有听到那么多，应该也是听到了，只是后来亚拿尼亚再一次强调他在大马色路上已经听到的。同心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二十二章第九节好像说没有听见啊，那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好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冲突吗？都听见了，但是那你听见等于没有听见。如果听见只是像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当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天上就有声音，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还要再荣耀。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愿你荣耀你的名。那别人也听到了，别人听到说什么？那是打雷。上帝的话你听不清楚，实在不是上帝故意的蒙蔽，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你很清楚的声音你觉得那是打雷，很清楚的声音你因为你没有一个敞开顺服的心，你就听不到了。所以听见的人听见了，但是听得不明白，没有冲突啊。一个地方说听见，一个地方说没有听见。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时候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不能看见当然可能是生理上那个阳光太剧烈，不能看见也是上帝给他一个突然的这样一个 shock 让他很难承受。那不吃不喝也可能是在这个重大的打击当中开始反省，生理上心理上还有对过去，然后就反省到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原来都是错误，他以为最正确的都是错了。所以上帝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可以自夸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那真是一个蒙恩很好的经验啊。神一定要击打人，人才是得救的。神一定要折服人的骄傲，人才是得救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当他以前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当他认识了基督，他就丢弃万事了。基督跟万事比，基督是至宝，万事是粪土啊。丢唯恐不够快了，丢唯恐不够彻底了。可今天不认识基督就想丢基督，而且唯恐想要不够快不够彻底，甚至要抓住那个世界的东西，常常就唯恐抓得太少了。哎呀，我们希望我们是有福的，把万事看作粪土，得着基督为至宝。 保罗知道自己错了，恐怕这心理上打击也很大，或者他也要去反省到底自己错在哪里。这有圣灵的光照，他不吃不喝对他非常有益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